仰望你，依靠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能丰丰富富临到我们。所以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一个在你面前荣耀的日子，让我们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都能得到。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所预备是非常丰富，可惜我们所得的很少。所以求主你恩典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大大的张我们的口，让你丰丰富充满我们。所以主，你已经在我们各地在各地方升起了许多爱你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啊，我们相信你不但升起我们，你还要造就我们，你还要建立我们，你叫我们成为国度的人才。所以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的仰望你，依靠你，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应该是到第五了啊，第五呢，我想我不同你们一条一条的都讲啊，因为第五是说，如可能应依据圣经原文的意义和文化来解释，但是符合上下文一贯的思想。第二句话相当重要，特别以后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念希腊文、希伯来文的，那么当你解释的时候，你不好完全根据这个字根的意义，你一定要晓得这个字根意义来解析的时候，你要根据上下文来的解析。因为一个字用在一段经文里面，是为受这个上下文的统治的。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呢？因为我发现有些同学们，在神学的同学们，他们念了一年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文法，那么以后有时候会成为脑消化。脑消化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文字啊是活的，不是死的。什么叫做活的呢？就是说这个文字用在一个上下文的时候，它的意义可以变更，可以加多，可以减小。所以若是说你念了原文以后晓得这个字的意义什么，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拿哪个意思去解释，那你一定会上当的。特别是我已经提了，有许多字有四个以上的意思，所以你要懂，你要晓得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很要紧。我想我特别注意什么呢？那第一啊，我已经在这里写出来了，我想我不必同你们仔细研究。关于这个创造两字，这是不过举个例子啊，在这里我略略的提一提。Scofield Bible 也是这么说，你问了许多的甚至神学生，你问他们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创造这个字啊，神用了圣经用了几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千篇一律的告诉你说三次。我想恐怕这个原因是因为 Scofield Bible 是这么说，他说三次。事实我不知道他这个字用错吧，好像这个我有点这个错字有点不清楚，只用三个地方，可是一共有五次，这点记得啊，一共有五次。所以若是有人问你是创世纪第一章创造这个字用了五次用了几次呢？五次，不是三次，用了三个地方，就是说第一节、第二十一节，那么27节，第一节一次，起初神创造天地。21节说神创造大鱼，海中的大鱼。我常在那里想，是不是海中有一些大的动物啊？现在也不大看得见了啊。有一种大的动物，我们前一个世界是没有的。所以呢，造那个大的动物的时候用创造这个字。那么27节造人用了三次。可以说这个创造用了三个地方，并不是三次，是一共五次。造人的造人这件事情上用了三次，因为在这里明明说神教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啊。当然我好像上一次已经说过了，叫希伯来文法，就是普通的文法，说起来这样子的这个造字，这么一节圣经里面用了三次造啊，好像有点累赘，有点 clumsy。 可是呢，我们晓得圣灵有意思在这里告诉我们，清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强调这一点，就 现在这样子人全世界没有的，只有这个世界才有，所以他用了三次造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人这样子的人从前没有，现在有的，男这样子男人从前没有，现在有的，这样子女人从前没有，现在有的。这个是第一点，关于这个吃素的问题啊，吃素的问题，因为差不多千篇一律都是这样子一个错误，所以我在这里要请你们特别留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讲到创造这个字啊，我们平常的时候，若是有人问，你问一个人，你平常的都是这样子回答，啊，甚至神学生也是这样子回答。你问他们说创造什么意思啊？他说创造啊，创造意思就是从无生有，从无生有。那么这差不多千篇一律的。事实呢，创造这个字本身呢，不是从无生有，是前乎无而今有，这样子的意思。从前没有，现在有了，是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一点也特别强调，在二十七节，神告诉我们说，神造人，造男造女，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人从前没有，现在有的，啊。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当然你不能就这么随口说了。你看了在圣经里面，除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外，别的地方用这个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啊，你查了这些经文以后就知道，不是从无生有，那是从前没有而今有的意思，懂吗？那这是第一。那么有人说，这样子说起来，难道起初神创造天地也是不是无中生有吗？我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时，不错，的确是从无生有。那么有人说了，你这样子好像自己自相矛盾了啊。一方面你说创造这两个字不是从无生有，创造两个字说前无而今有，因为说明你缘故呢，在圣经里面你仔细看这些，我在这里这个 references 这个参考的章节都告诉你说，圣经是这个创造意思是非无，不是无中生有，那是前无而今有。那么为什么我说当我说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是无中生有呢？那这个是这样子，根据这节圣经的内容，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因为那边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用什么创造天地，只有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所以我们晓得天地是从无变有，懂这意思吧？那所以在这里明明看见啊，这个字根的意义和字根的意义和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意义不同了。为什么呢？这是这个文化的结构上告诉我们，文化的结构上告诉我们，神是天地，这个天地呢是从前没有的，那个时候才有的。同时因为啊，这个他那一节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用什么东西造，叫文化说是没有这个 material accusative 啊，没有 material accusative， 所以呢我们晓得天地是从无而有，从无生有的，清楚不清楚？这里清楚吧？啊？我再说一遍，创造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巴拉，巴拉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巴拉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或者说这个字根的意思，不是从无生有。字根的意思是原来是从前没有而现在有的，从前没有而现在有的，所以这个字啊原来是讲这个光景，不是讲这个元素啊。光景怎么样呢？这一样事情从前没有的，现在有的，这个元素可能是从前有的，可是现在成为一样东西是从前没有的啊。这个是字根的意义，所以字根的意义就是说前无而今有，不是说从无生有。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是不是从无生有呢？我们说是， 为什么缘故呢？这个就是说这个 Bara 这个字受了这个文化的结构的这个统治，因要这个文化结构的缘故呢，所以那个创那个 Bara 在那里起初神创造天地，用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起初神用什么创造天地，看见吗？所以呢，天地呢是从无生有，无生有呢不是完全因为这个巴拉这个字的缘故。我们知道天地无生有，我们知道天地无生有是因为那句句子的缘故，那句句子里面没有这个物质的濒危在那里 No material activity there， 这样清楚了吧？啊，所以有时候这个解释圣经就好像只差一点点，是不是啊？可是你有个道理在那里的啊。所以若是有人问你说天地是不是从无生有，你是的啊。那么创造什么意思呢？创造这意思是不是从无生有啊？你说创造这个字本身不是这么意思，但是当这个创造有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因为那里没有这个创造的物质，所以我们知道天地是由神从无生有，这个清楚了吧？可是你，我老实告诉你啊，你要是那我已经说过啊，神的启示是前进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的确看不出来天地是用什么造的。可是后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天地有东西造成的，你晓得啊？天地有东西，天地有元素的，不是没有元素。那所以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说天地是从无生有。可是呢，在后来启示我们发现天地创造还是有元素的。你们看看好吧，这个在这里加上去的，我想已经今天讲到这里了，对你们应该讲的都更清楚一点啊。有时候我想我就不再讲下去，我今天再讲下去恐怕有时候我 confuse 他们。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换句话说在希伯来十一章以前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只知道说天地是从无生有的。可是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原来天地由这个原料在那里。那你看第三节，我们因信就知道主世界是什么，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邪恶之物造出来的。换句话说，所看见的是从不邪恶之物造出来的，有原料。可是那个原料呢，不是邪恶的原料，看不见的原料。那这个原料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世界是什么造的啊？神的话。你们记得圣经有句话说，出神的话没有一句怎么样不得能力的。那么这个天地是从什么造的啊？神用什么造的？能力了。所以难怪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原子能呢，啊，是啊，宇宙是能力造的，宇宙是能力造的，啊，神用话，出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原来是用能力造的。当神说要有光，能力出来了就有光，啊，当神说要有什么，神的话一出来就有什么，因为原来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整个世界是能呢，整个世界是能，我们所看见物质不过是能的表现而已。那这样子说起来，你更证实这个创世纪这个创造两个字啊，不是从无中生有了啊。可是平常的时候呢，你们不需要讲的这么深，讲到十一章了什么啊，还是就是让他们到那里为止。因为有许多时候人听到的这个量不够好啊，有时候给他们太多还不行。我们呢，
我觉得现在应该讲
啊。
现在应该
这个你讲啊，OK。
我们又不是给我们这一帮人家讲，
真的啊。
我们大半是中国科学嘛。
啊好，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 好，所以对于创造这一条我们就不详细了啊，你们自己去再仔细去研究。那第二第三就是 给各位啊，如果是各位懂得英文的话，有时候能帮助你们解释圣经，就是根据文法来解释，根据文法来解释。我们第二是被圣灵充满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是大问题啊啊。那么为说明过这个问题是，这如果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真理，为说明过神让他神让这样子的问题给人进来的混乱呢，这个就证明说人把那个真理啊弄得不清楚，人把让真理不清楚呢，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怪在这个教会里面怪物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事情啊，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怎么样。那第一点我要你们留一点啊，请记得神的启示是前进的，所以我们对于一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找出来神对我们心愿的心头啊，这个真理到底怎么样。我们已经讲过了，四条件是给以色列人，二条件是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福音时代的时候。现在对我们新约的信徒，不止四条诫，不止二条诫，是一条诫，那个就是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三章，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现在的命令不是四条诫，不是二条诫，那是这个一条诫，这是我们的命令。那不是说四条诫不好，二条诫不好，可是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都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直接对我们的是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那个命令。同样的，神给大卫立过约，对摩西立过约，神对我们的约是什么呢？是希伯来书第八章，那个是我们的约，亚伯来的约，挪亚的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参考，这些都能都把神自己启示出来，借着这些约我们看见神是这么一位神。可是直接对我们的约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啊，这个第八章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神借着耶利米已经预言过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那么现在对圣灵充满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子，圣灵充满这是一条线，我们今天没有功夫去查，你从圣经里面能查出来这个圣灵充满论的一条线在哪里。不是说在旧约里面没有圣灵充满，有，但是这个 degree 啊有点不同。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一定要加紧主工，因为撒旦的工作加紧，人性的败坏要加紧，圣灵不能不加紧主工。所以圣灵充满这个问题不是到新约时才有的，在新约的时候是加重啊，特别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圣灵特别降下来。这个并不是说圣灵没有在圣经里面，那在这里我们不同意那个时代主义解。时代主义解意思说，在圣灵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与人同罪的啊，好像意思就是说，当有时候他就降下了一下，或者充满一个人一下，不是与圣灵同罪，不是与人同罪，圣灵没有与人同罪。这个话我不赞成，因为圣灵我们能懂得神的启示前进的话。神的启示有具体的话，凡是新约有的，在旧约已经有。这个表写可以有大小，有长短，可这个原则一定要一样的。那这是我们解经的一个最要紧的原则，不然的话我们解错啊。那么，我们现在是新约的时候，当然在旧约里面可以做我们参考。旧约里面也教我们看见神怎样是恩待以色列人，甚至于怎样恩待外邦人。圣灵也懂，巴兰说话，看见吗？巴兰先知说话，所以呢，这都给我们看见神的启示。可是对我们直接一方面呢，那我们也找出来了，关于圣灵充满这个启示，我们现在的根据在什么地方？今天有许多人讲到这个关于圣灵充满运动的人呢，他们都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这样子的根据是错误的。什么叫错误的呢？神的启示，请记清楚啊，神的启示有这个事理性的，有这个普遍性的。事理性的就是说 time and space limited， 在那个时候，或者说如果 God's revelation has two aspects or has two stages, two aspects will be better. One is logo, the other is universal. Logo, that means God's revelation is for that time only. 创世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个圣灵充满是 logo revelation。 怎么知道是 logo revelation？ 因为啊，在教会历史里面从来没有第二次，看见吗？几千年了，差不多两千年了，从来没有再有一次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样子的。因为一般弟兄姊妹聚集在那里，那么有许多人在那里，换言之间，有些弟兄姊妹讲大文，有些人讲英文，有些人讲法文，像这个懂法文的、懂英文的全道，从来没有再有一次过。所以这个就证明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 logo revelation 啊。就是修了四谛限制的一个 revelation。 那么我四谛，嘿嘿，再给他破题啊，行。四谛性的普遍性的，所以念圣经的时候，普遍性的我们就要直接的奉行，四谛性的呢，平常是给我们做参考。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四谛性的，不是普遍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第二次过，看见吗？所以我们若是一根据那一段圣经呢，有一点牛肉不对马嘴。现在有许多人都根据那一段圣经，可是他们当时从来没有这种光景发现过。那么我们现在要找出来，就是说了，我们新约的信徒那一段圣经关于圣灵充满是我们应该是根据的。那么我们要看了，看下来，以及看下来呢，看到有两节圣经，一节圣经是什么？一节圣经是在《使徒行传》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因为在这里只讲到圣灵充满，所以这个章节没有写下来，你们自己应该抄下来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与为圣灵。那在这里当然中文圣经不大清楚，原来是都从一位圣灵 baptized into one body， 都从一位圣灵进入一个身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肢体，这么成功的，谁把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呢？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里用这个金子啊，用这个描写比较金，好像把我们本来你洗碗的时候啊，一大桶的水在那里，那么后来把这个碗也放进，这个盆子也放进去，是不是？所以呢，这些盆呢、碗呢，都在那个水里面了。我们这样成为基督的肢体也是这样子，圣灵把我们都放进去，放进到基督里面去。那这个就叫圣灵经，圣灵经的功用就是说教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是圣灵经的功用。这个清楚了吧？圣灵经就是说，是不是说 spiritual baptism， 圣灵经或者圣灵洗啊，无论如何，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教我们从个人成为团体一部分，这是他的工作。当我们一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成了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这么惩罚的呢？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说哪一方面的工作呢？圣灵经的工作。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讲到圣灵充满，那是在以弗所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关于圣灵经历的这件事情， 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最后的启示，关乎圣灵充满是在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是最后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根据的是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同这个以弗所第五章，因为这只有这两章圣经，一章圣经是讲到圣灵经历的问题，一章圣是讲到圣灵充满的问题。换句话说，关乎圣灵这个问题啊，是到这里为止了。圣灵的经历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为止，圣灵充满到以弗所第五章为止，以后没有了，以后没有啊，以后关乎这个问题啊，只有看见这个表现，没有在原这一方面没有在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关乎圣灵充满的这个问题啊，是根据什么呢？就根据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这一节，这一节啊，这里不过是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呢，把生命充满紧格真理啊，完全启示出来。那这个就是说，你懂得文法的好处啊，懂得文法的好处。在这里我顺便提一点啊，关于生命经历和生命充满，在教会初级的时候，这两个生命的 operations 是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的。等到教会正式成立以后，这两个 operation 才分开。那你怎么知道呢？合在一起，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怎么样？要受圣灵的洗。好。那么这句话是耶稣的预言，到第二章应验了，是不是啊？应验了。第四节怎么说呢？他们就都被什么圣灵怎么样充满。那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的圣灵洗，第二章的圣灵充满，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生命洗同生命充满是常是合在一起的，混在一起的。什么事情啊？在开始的时候总是简单一点，等到事情成立了以后啊，样样事情有铺叙以后，那么工作就分得清楚了。整个教会也是如此。所以等到使徒行传十九章以后啊，我们就看见没有再混在一起了。到了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经历在哪里？到以弗所第五章看见圣灵充满在哪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说他们现在呢，就有许多人呢就把这个东西还混在一起，他们也讲不清楚什么叫圣灵经历，什么叫圣灵充满，他们就混在一起了。就现在事实还不是讲圣灵充满圣灵经历，就是讲方言。你只要讲方言就是了，他们也不理圣灵经历啊，圣灵充满，只要你讲方言，那么你是什么方言他不理你了，只要你讲方言就是了啊，这样你能滴滴答答，你就说你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现在所根据的是根据以弗所第五章。有人问我，他说你从前讲过方言的，为什么你现在不继续讲呢？那我的原因就是，我看圣经里面就是这个启示前，根据圣经前经的启示啊，现在不是注意这一点。现在注意就是注意以弗所第五章，那么这样子一来，我们才知道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这节圣经的重要性啊。我们现在关乎生命充满的问题，一定要跟那么这样子一来，我们才知道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这节圣经的重要性啊。我们现在关乎生命充满的问题，一定要根据这节圣经，因为这节圣经是在新约里面最后的启示，关乎圣灵充满。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啊。第一，那我在这里说 present tense 现今时体啊，在你们这个不过是一个例子啊，跟你们看，有时候在圣经里面一个动词啊，要紧的动词，你们应该注意这个 tense， 注意这个 gender， 注意这个 number， 注意这个 person， 那这些是解经需要留意的地方。所以在这里，第一 present tense，这个被圣灵充满是 present tense，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晓得这个 present tense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说 continue action， 因为希腊文最早的时候没有 tense 的，他们只有 action。tense 还是以后，因为别的文字都有 tense， 所以他们要间接把它称为 tense。所以 present tense 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是 continue action， 被生命充满这件事情是急速不断的动作，不是说一次充满了那你就永远充满了，没有这件事情。你就是看使徒行传，使徒们一次又一次充满，是不是？可是现在有许多人说一次充满了，一次讲了方言了啊，你就是被生命充满了，那这是自己骗自己的说法。生命充满只要急速不断的动作，当你需要的时候就需要生命充满，你今天要去查经需要生命充满，你今天晚上要去为别人祷告你需要生命充满，明天你要对别人做个人谈到你要被生命充满。生命充满是随时随地需要的，这是一个 present tense continual action 啊，这第一。第二是命令语气，这是 imperative mood， 中文翻得很好，要被生命充满。中文里面许多的动词前面有个要字啊，只告诉我们说原来是这个命令性的几个字 imperative mood。 可是你有时候也有翻错的地方啊，好像马太福音28章耶稣的大使命里面中文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要不应该在那里，因为这个趋势不是 imperative mood， 事实呢使万民做门徒那是 imperative mood， 所以准确的翻译应该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对了啊。不过呢这种情境之下有时英文容易看得出来，因为英文常这个 imperative mood 很清楚，在这里啊是 imperative mood， 所以呢请记得这是个命令，我们千万不要看清这个被生命充满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有些人把被生命充满这个真理搅坏了。我们不应该因一非十，懂这个吧？因一非十，不应该好像因为他们把它搅坏了，我们就看清了被生命充满这个真理。被生命充满是个命令，换句话，神吩咐我们要被生命充满，他要我们这样子做啊。现在有许多人也那些不信主的人常会批评基督徒，我就问他，我说你不相信基督徒要你批评基督徒是什么？你相信基督徒，你哪里批评基督徒也有道理。我们只有劝你信耶稣啊。若是耶稣有可批评的地方，那你不相信才有道理了。我们叫你信耶稣，你就专门批评基督徒。这个好像是又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滥用呀圣灵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或请获了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要被圣灵充满。你们有 final examination 需要被圣灵充满啊？特别是你们每一次被圣经班查经的时候，你要晓得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说主啊，这是你的命令，说求你现在圣灵充满我。那你应该相信圣灵是充满你。你要千万不要以为圣灵充满一定要大哭大叫就是圣灵充满，没有这件事情。圣灵充满有时候给你喜乐，圣灵充满有时候给你非常的平静啊，好像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呢都不能来麻烦你或者搅扰你，你心里面一种平静，正好像是这个太平洋上无风无浪的时候，好像一片如镜的啊。圣灵充满是有各种不同的光景，可是呢，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过境界的生活，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我们随时需要圣灵充满，我们随时要向主说，主啊，你的灵要充满我。所以这是个命令，你千万不要看清。读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你没有支持的话，圣灵的能力没有与你同在。一切神的应许都是客观的，我们一定要去支持，那客观的能成为主观的啊。所以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何况铁骨岂不将根，岂不敢将生命是给求他的人嘛？我们要求啊。有人说求生了，求生命不应该，看样子他就忘记了耶稣所说的话了。耶稣明明说，何况铁骨岂不将根将生命是给求他的人嘛？明明说要求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求被圣灵充满，我们随时要求被圣灵充满。若是有机会同一个人谈到的时候。你在那里谈到了，你就晓得你需要圣灵充满了，因为圣灵不充满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心里面，他的头脑里面葫芦里面买什么药，啊，你不知道对症服药给他，是不是？你要圣灵充满，特别是对人谈到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晓得， 有许多人呢、啊，他的头脑里需要有一节圣经，你若是找到哪一节对的圣经，打开圣经给他念了以后，他就会有感动。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些这个窍门的地方啊，这些这个悲剧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谈到就是谈了无功，谈了一大堆啊，一点工作也没有。许多的时候，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需要某种话语、某一段圣经，是合适他的需要的。我还记得多年以前，我同余乐章先生、余乐章博士啊，他是这个重建组中国青年会的总干事，在斯蒂芬森在这里也做这个 secretary 的时候，他被中国的政府派来当大使，同斯蒂芬森谈判的时候患了直接中风，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已经是中风在那里，他还患了多年，可是他还没有得救。那么有人问我，他说问我愿意不愿意同他谈到救恩的问题，我说可以啊，若是他们家里人欢喜的话。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家里的人，他们家里说好，请林先生来同他谈话，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去啊。那么平常的一个人生病，我总是这样子对他说了，我说余先生啊，平常一个病呢、啊，总有个病原因的了啊，有几个病的原因，我说可能是神的管教，可能是撒旦的攻击，可能是你自己不当心啊，可能是从别人那里传染来的，也这也包括是不当心里面了啊。那么我问他，我说余先生，你想想你的病呢是哪一种呢？他立时就哭起来说什么？他说我知道神管教我，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还好，一去大学做到社会上做事情，我就把神丢了老远了，所以神管教我啊，他非常痛苦。那么我就想要安慰他了啊，那我找这些圣经也不行，那些圣经都不能叫他得到安慰，所以我在那里好，主啊给我一些圣经，我不知道那些圣经是他的药，是配他的病。后来呀，主就忽然叫我想起来了，就是保罗在提摩太里面所说的呀，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我把那节圣经打开念给他听，我问他，我说余先生，你有没有杀过基督徒啊？杀过基督徒？他说没有。我说你有没有把基督徒放在关在监牢里面？他说没有。我说保罗有是不是啊？他说是啊。可是保罗这么说，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能蒙怜悯，难道你余先生不能蒙怜悯吗？他想了一下笑起来了，他呀，他是啊是啊，我也可以蒙怜悯，我也可以蒙怜悯，就这样子、哦、所以我说是啊，所以你只要承认你自己的罪，主会怜悯你啊。他就真的在那里承认他自己的罪。我说等到他承认了自己罪以后啊，满面笑容，一下子他的太太进来了，他就告诉太太，他太太，他我今天重生了，我今天重生了，哎，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要找那个对的药方给他，啊，我找这节圣经也不行，那节圣经不行，后来主给我看这节圣经，我念给他听，一节圣经就好了。有时候啊，这个圣经真是这样子奇妙。另外一个 case 是一个女的，是在加拿大。她本来呀是预备做医院medical missionary， 是相当聪明的一个姊妹。那么同另外一个弟兄呢，他也预备做 medical missionary， 两个人非常好。因为恐怕好得太孤独了，后来哪里知道他们两个人呢意见不合，分手。我们平常说这种情形之下是非常痛苦的了啊。那么这个姊妹也就完全下来，我就好像是精神一次方面受了非常大的打击。那么去看这个心理治疗家的什么都不能帮助他，本来这么好的一个姊妹，那么念书也不能念了，做事情也不能做。我在巴布琼斯大学的时候呢，教书的时候，我有时讲起这些事情。那么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学生呢，是认得他。所以他有一次跑来告诉我，哎，他说有一个姊妹是这样子情形啊，好不好？我叫他来看你呀、啊。我说看我从加拿大到 South Carolina 几千里路，我说这我当然，我说他若是愿意来看我，我说我尽我所能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因为你晓得这个精神有问题的啊，是有时候很难帮助的。我说不知道了。那么他也就写信去告诉他，哎，他真的来了，真的来了，我不能不同他谈话了。所以我就大概谈了一个钟头，我找到这个药方， 是这个约方很简单的，就是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了。那个约方里面有一个字啊，他这节圣经当然晓得了，可是有一个字他没有留意到，那我叫他留意这个字，那他一留意这个字以后，神把那个字啊一放大以后，在他面前他就立时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他知道纵然他亏欠了主，得罪了主，主还能饶恕他的罪，他就完全得到释放回去了啊，以后就神经好了。那么虽然他没有去做 missionary， 可是他在医院里面做事情，到处为主做见证。那或许给你们看啊，那个字在那里呢，约翰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的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晓得吧，这个重点在那里，晓得吧，啊啊，落太软了啊，必是啊，他必赦免我的罪。我怎么知道像我这样子的基督徒犯了罪他还能赦免我呢？因为他们两人不会想到后来我有这样子结果的了，所以他们两人真的太亲密了，懂吗？所以你投了罪了。那这个重点是一切两个字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懂吗？一切。所以当他念的时候，我请他念这节圣经，我说这里圣经怎么说，哦，用英语去 A-L-L-O， 我说哦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小罪可以哦随着哦里面，大罪不可以呢？是不是算是基督徒的不信主的人罪啊可以算是恶里面，基督徒的罪不算在恶里面呢？他说不是啊，基督徒的罪也是在内。我说是不是大罪小罪有分别？他说也不是，恶就是恶。所以他忽然想起，他说啊，恶啊，恶，谢谢主，恶，那么我也包括在内了。我说当然你包括在内了，感谢主，他就是这样子带来释放。所以对个人谈到的是要求主充满你，哇，你知道他的药方在那里啊，他那个病有一个药方在圣经里面的，那你要把那个药方找到以后，对症服药一服就行了啊，一服就行了。你没有找到这个对症服药的药方的话，那你苦死了，找这节圣经也不行，那一节圣经也不行，那么这些事情需要圣灵充满你，你就圣灵能引导你，叫你知道说这个人是需要那一节圣经。命令语气啊，命令语气，请记得这是命令，感谢主，我也是很高兴，因为他命令我，所以他不能不充满我。我说主啊，这是你的命令，我现在要你充满我。我很，我不叫我好像大胆向他要，因为你吩咐我的嘛，啊，你吩咐我就是你巴不得充满我了。我们平常说，哎呀，不知道他肯不肯充满我，啊，我们的可怜就是可怜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同时以为，圣灵充满一定要大哭大叫我们才是圣灵充满，或者在地上打滚们是圣灵充满，这都错误的思想啊。这都错误的，圣灵充满是事实，我们需要圣灵充满啊。第三是被动推体，那这中文圣经翻得很好，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你要充满自己，不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 active， 是 passive voice， 这是圣灵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所以许多人说啊，就圣灵啊，你给我讲方言，你给我讲方言，这是 active 了，不是 passive 了，看见吗？我们就圣灵充满，圣灵怎样充满我是他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我知道他充满，他比我更聪明，他知道我的需要，他能教我所需要的充满我。为什么我要担心？为什么我要自己在做聪明，要这样子那样子？这都是容忍之道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给主，你要充满我，他知道怎样的充满我们。所以这是被动态的，千万不要强逼。你强逼的话，你把圣灵当为你的仆人，你当主人了，你知道吧？宣病都得主啊，圣灵不欢喜这样子。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他比你更聪明，他比你更晓得，为什么你要给他做主张，不肯让他做主张？所以被动推体，千万不要听有许多人说，你一定要讲什么方言，你一定要讲方言，这样子的话，圣灵不会来做你的奴仆，圣灵不会来听你的话，魔鬼会请机会来。所以有许多鬼方言就是这样子起来的啊，是啊，你怎么希望圣灵做你的奴仆呢？是不是？所以这是被动态体。那第二呢，被圣灵充满，中文就看不大出来，可是你中文看仔细看上方下文也能看出来，这是第二 second person plural number， second person plural number， 第二声读书，意思什么呢？说你们以弗所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人，你们都要被圣灵充满，牧师也好，执事也好，长老也好，教会的职员也好，小孩子也好，有学问的也好，没有学问的也好，总而言之，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人呢，你们都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并不是一种特权呀、啊，这是神给每一个他儿女的恩典，不是一种特权啊。你好像多年教友了，那么圣灵会充满你，你处处信耶稣，圣灵不充满你，没有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一句短短的圣经，把整个圣灵充满的这个真理讲清清楚楚，看见吗？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我们有时候要留意这个文法的结构啊。文字话语是表达我们的思想，文法的结构就是教我们的思想表达清清楚楚，所以文法的结构在那里。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以后啊，念研究圣经的时候要留意这个动词。有时候你中文看不清楚，看看英文或者看看几中的这个翻译，那你平常就是你能看得清楚说，到底是怎么样。事实呢，有时候你们可我若是欢喜用这个 interlinear， 这个就是说。一行希腊文一行中文的也可以啊，也可以，不过你最好是这样子，这样子你看出来的话，你最好你讲的时候说教务处在 interlinear 里面所找出来的，你不要说原文呐、啊因为你只能在这个在这样子一行希腊文一行英文里面找出来，你就老说我从这样子里面说里面找出来，看好像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就不会上当了啊。可是有许多人呢欢喜说原文，好像现在原文好像也一种什么一种贵重的这个喊头啊，好像你懂得原文的、啊，不要这样子，老老实实，我什么地方看了就什么地方看了，啊，这样子啊，诚诚实实能蒙神赐福。那我再举个例子，比方彼此相爱这个字，彼此相爱，是不是啊？彼此相爱，我是用约翰第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你就是彼此相爱这四个字。你若是懂得这个文法的话，你就有一篇讲章，并且很好的讲章，啊，那第一，这个语气是什么呢？语气就是说，这个 mood， imperative mood or indicative mood， 这个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是这样子，听清楚啊。因为约翰第一书第四章第七节是这么说法，我们看看啊，先要看看，亲爱的弟兄啊，谁应当彼此相爱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么中文看起来好像是命令语气了，是吧？事实呢，这是命令语气，可是在原文里却不是 imperative mood， 在原文是 subjunctive mood。 那么为什么中文把它翻为好像命令语气呢？因为在希腊文呢，用 first person 呢是没有 subjunctive mood， 没有这个 imperative mood， 我意思说没有 imperative mood， 所以 first person 的 subjunctive mood 常是当作 imperative mood 用，这要清楚啊，这就是你要懂得 grammar 了啊。First person 没有这个 imperative mood 的，所以你 first person 要有 imperative 的语气呢，常是用这个 subjunctive。所以在这里呢是 subjunctive， 悬疑形体或者说悬疑的语气啊，悬疑懂吗？中文平常是我们这样子翻。悬疑语气啊。这是命令句子，所以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啊。我们若是晓得新约的命令的话，我们才知道彼此相爱的确是神的命令。因为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上帝的命令是单数，是什么呢？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和信耶稣啊，是在同一个命令里面。换句话说，那个命令里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多么重要，彼此相爱也是同样的重要。那这一点就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受了的恩典啊，或者收获了的恩典。我们平常是不足以这个彼此相爱，我们平常以为这样，信耶稣是绝对的，你不信就不行了、不信你要灭亡啊。彼此相爱呢，可以随我高兴的啊，我要高兴就相爱就相爱，我不高兴相爱是我的事情 ，my business。可是圣经告诉我 ，Not your business, this is God's business, this is my commandment. If you think how
serious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is, please remember, loving one another is just as serious as believing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这是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你有读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在那里，做不顺服的人，我们没有听神的命令，神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把彼此相爱当为随我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感觉到，若是今天教会也能看见这一点，能把这一点恢复过来，教会就为两样，因为在最初的时候，教会啊有一个好名声，好名气就是外面的人常说，看呐、啊，他们基督徒何等彼此相爱。那么现在不行了，现在那些不信主的人说，看哪、啊、他那么你们的基督徒何等的坏。彼此相爱，第二世界 present tense， 不是说今天相爱明天可以不要相爱了啊， continue action， 书目是我们彼此相爱，是读书，因为这个相爱的事情啊，并不是单方面的，是彼此的啊，所以彼此相爱。那动态呢？那生命聪明吗？是被动的 passive voice。彼此相爱吗？是什么？是 active， 懂吗？可是我们平常的彼此相爱怎么样呢？欢喜 passive， 懂吗？什么叫 passive？ 你若是爱我，我也爱你啊。这 passive， 甚至讲彼此相爱是 active。你不伸出手来同我握手，为什么我要伸手同你握手？那圣经告诉说，你要先伸手同别人握手，啊。所以彼此相爱是 active please not passive 啊，这个你们有时候这个，有时候你们开车也这样子，对面有车子来，他的很客气，稍微等等你，那么你过去的时候，你就向他摇摇手，他也向你摇摇手，是吧？这是彼此的了，彼此的啊。所以彼此，可是彼此怎么样呢？要 active 我写，彼此不是彼写，是我写啊。那么就好了，这是圣经里面的命令，神的命令。所以恩待我，就原主恩待我们呀、啊，叫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人 very passive， 啊，在这一方面 very passive， 那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晓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弱点，彼此相爱一方要 active。I'm going to stretch forth my hand first。那么平常的时候，虽然中国人呢非常这个reserved， 可是你伸出手来的话呢，大多数人不会看见你伸手就不理的啊。特别是到教会里面那些初出来的人啊，他们呢总看见有点怕手，不肯伸手同你握手，所以你看见这个轮子帘子好像你不认识的话，就伸出手来，那么他不会不伸手的，是不是啊？那你甚至说，哎，欢迎，请问真心大名，叫他感觉到，哎，你们记得住，好像是这样子 warm 啊，教会现在教会学的教会太冷了，特别是有时候到美国教会去，嗯，他们也有人跑过来说，问你说，哎，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所以很客气了，啊，就说彼此相爱不够，彼此相爱不够啊。那么你若晓得爱的听你的话，是要把你自己放下来，把你自己放下来。是啊，你就伸手出来的话，有时候也要把自己放下来，想到别人，想到这个人初次到教会里面，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啊。OK， 虽然我好像我也很忙，可是呢，我一定要 make efforts to shake hands with them， to let them sense 啊、we really love you， we really want you。All right， 那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第五啊。我想第五啊，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 news 了。那么语度我想可以看得懂，冠冕了，除非是这个生命之期，我想也应该看懂了，或者我稍微提提生命之期。好，所以这个将在讲被生命充满和彼此相爱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晓得以后啊，后来试试看，你们解圣经时看见一个动词，特别是妖精的动词，那么要看看他的这个 tense 怎么样，他的这个 mood 怎么样，他的这个 voice 怎么样，他的 person 怎么样，